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亲爱的空中家人好，乐意在这里高高兴兴的期待和你一起。今天是蓦然回首栏目，我们又可以一起听一位空中家人的故事，一起为他开心，为他难过，为他打气。最最最重要的是，听完之后还可以为他带到。还记得上次故事的主角是谁呢？对了，就是静一老师，他和我们分享了他为什么会回来电台做节目。这一次呢，他会和我们分享回来之后的精彩片段。先来听听上次故事的精华，音乐停顿之后，就是本次故事的开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神对每个人的计划真的是刚刚好，神比我自己更知道我应该走向哪里。我本来大学是学传媒的，然后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够做一个主持人，但是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才认识主，也很想为主服侍，所以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选择传媒类的工作，我去做了传道人。我还是很喜欢艺术，还是很喜欢表达，还是很喜欢文字画面。我也跟神说，我愿意为了你放弃，如果这个是从我私欲来的话。可是我没有想到神愿意成全我。
平凡的梦啊，终会被成全。
当我今天能够在电台服侍，我又能有艺术类的创作，又能够有福音类的工作，太完美的事情了。其实我的声音，我是动过手术的
啊，真的。
16岁的时候，我有声带息肉，然后我的老师说我要去做手术，不然我后面的路走不长久。但是很感恩的是，我这个手术做得非常好，我现在的声音其实是比我小时候原声的那个声音更好。但很少有人做完手术会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记得广播培训班里有一个同学，他说因为你的声音会让人很想继续的听。哎，我觉得那个时候一个陌生人给我这样的鼓励，我觉得也是神好像在印证，神在这上面似乎对我有继续的带领和邀请。
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
我第一次来电台是有一段实习的时间，我这一次再回来呢，是正式加入良友电台服侍。在这段时间，透过做节目和大家一起的同工，我自己也在感受到，其实做节目在做什么呢？是你在做人，
是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做出来的什么样的节目。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基于神对你的塑造是什么？
我们就谈谈你现在进入电台这几个月的一些最特别的时刻，好吗？
好啊，
回忆一下哈。 先说一些好的吧，最快乐是什么时刻？
最快乐可能是才来的时候。我有一天我觉得好开心啊，
嗯，
我每天都在学圣经哎，嗯，而且我每天不断的写这些节目内容的时候，我也在更多的认识神哎，
嗯，
哇，哪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你每天的工作都是在认识神，还在分享神，还是你喜欢的工作，还有工资，怎么会白白有这么好的天上掉的馅饼呢？
嗯，现在这个馅饼吃的怎么样？
要加点水了。
干了。
要调节调节，因为当时一开始真的觉得这个环境非常好，这种工作的属灵环境含磷量特别高，
含金量变成含磷量高。
对含磷量特别高。
那最满足是什么呢？在这里
来电台的时候，我就有跟神祷告，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
嗯，
然后神就好像会让我感受到把福音传出去，
嗯，
把基督活出来。
嗯，
就怕就把这样的一句话有放在我心里，我常常也会想起这个话。所以当我在遇到服事的一些困难的时候，迷茫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会再次的照进我的心。
嗯，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我才来服事的时候，在分享在主持的时候，一整段都没说什么话，没办法有分享的空间，没有这个能力，我就跟神祷告，我心里会感觉到有一些失落呀。但神好像又把那句话放在我心里，把福音传出去，把基督活出来。那这个福音传出去，不在乎是保罗还是亚波罗，
嗯，
不在乎是我还是别人，
嗯，
只要基督的福音传出去了，这就是好的。
嗯，
那我把基督活出来，在我的每一件小事上把基督活出来，在我能表达的时候活出基督，也在我没办法表达的时候活出基督，甚至有时候可能你不说话的时候更有挑战如何活出基督。对，所以您提到最满足，我觉得最满足真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节目，不是我讲了什么故事，最满足的是我在这里看见神怎么在这里运行的时候，这个是最满足的。
嗯，那么有没有一些时刻是真的很担心很焦虑的？
就是我上期节目说到的，好像一天的这个工作密度很高的时候，
嗯，
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
啊，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个盲区。
嗯，
这个会让我有迷茫。前段时间有流感啊，这样子身体底子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我有一天可能也喝了奶茶，我就感觉到心跳非常快，那天也很累，然后我就发现不对劲了，我的身体在向我发出信号了。
啊，
对，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会有一些焦虑和迷茫的，我应该怎么去调整。后来我去参加了一个营会，然后那个营会的主题是安息。
嗯，
我就在里面真正的就是安息，我就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休息，我就好好的感受一下大自然，吹吹风，走走路。
嗯，
然后慢慢的我就缓了一些过来。
好像神也给我这个提醒，就是在忙乱当中发现自己不妥了，
哦，
就停一停。
嗯，我觉得是很需要的。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他说有一个人，他就每做完一件事就跟神聊五分钟的天，就是跟神留空间嘛。安静的时候我有在想，我做的服事到底是在做什么。
嗯，
如果我做的服事没有跟神连接的话，那还是在服事什么？
是是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一个优先次序，神是我所服事的对象，服事本身不是我所服事的对象。
对，在电台里面还有另外一些很深刻的时刻吗？
我觉得其实挺多的。
嗯，
很感恩的是我有机会参与故事新天空这个栏目。哦，这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节目。我觉得每周要录故事的时候也是我非常开心的时候。实习的时候吧，第一次来电台有服事的时候，
哦，
那个时候我还在寻求我要不要来电台嘛。
嗯，
我还有一些摇摆不定的，也有想去做传道人的这个方向，但是我觉得故事新天空是给了我很棒的一个鼓励和推进。每次录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我是真的挺合适录故事的，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录故事。好像我做传道人的时候， 我都没有这么如鱼得水
啊，
我也没有这么享受，
我好感动啊。
所以真的万事真的在各个程度上都在回应，所以我觉得故事新天空好像让我能够重燃我小时候的梦想，小时候讲故事的那种感觉
啊，
而且这又是圣经的故事，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推动我继续往前面寻求要不要来电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所以我们就是一拍即合，对吧？
可能是神在里面把我们拍上了。我觉得还有一个时刻也是和故事新天空有关。
哇，感谢主。
那一次录故事，
嗯，
很多角色很多人物那个，
嗯，
然后要找很多人来录，顺序就弄得有些混乱。
嗯，
那也是我第一次在电台做这种统筹的服饰，要去找这个人那个人啊，然后后面要存什么样的文件啊。那一次印象很深刻的，
嗯，
我感受到的是整个团队的托举。因为那一次我可能找了有七八个人吧，
嗯，
然后大家的时间也不是那么容易协调的，
嗯，
可能有的人还会再来返工一次。嗯，我感觉到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愿意彼此承担，
嗯，
虽然有的人可能手上有其他的工作，
嗯，
然后特别是我跟后期同工在一条一条的去对的时候，
嗯，
我们都对了快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对，我会感觉到后期同工也非常的耐心，我把顺序弄得比较乱，但是他默默的还对我微笑的，来很耐心的一条一条的整理，一点都不慌乱。然后乐意老师后来您也来关心我，你怕我在那个过程中有挫败，有怀疑自己，
哎，
我就感觉到就是整个团队的托举。哎，我觉得那一刻是很温暖的。其实我也没有在那个时候觉得很挫败，
嗯，
我觉得自己也有一个成长，就是其实是搞得挺乱的那一次，
嗯，
但是我没有觉得很伤心，
嗯，
很怀疑自己，感觉到有这个转变的时候，哎，我也去问神，为什么我这一次没有觉得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呢？我觉得这个转变好像也让我在这次事件里面看到我的成长
啊，
我看到神他接纳我的不完美，他给我时间成长，
嗯，
然后我也给我自己时间成长，
嗯，
我觉得所以这整个事件让我觉得团队来说很温暖，我也看到我自己的成长和改变。
说起这件事情我也有话
啊，哦，好，请讲请讲。
现在都有年轻同工不断进来嘛，嗯，我也好像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也需要一种成长的空间，因为你好像太多的指引就变成是他们少了空间去学习，后来也真的发现是有点乱，
嗯，
那当时我心想是啊，是不是我给你的提示不足呢，
嗯，
才让你陷入这样，如果早点跟你说其实是需要一些规划的，
嗯，
是不是好一点呢？但是我后来也原谅我自己，我也觉得，嗯，啊，那就经一事长一智，以后如果让同工尝试你多给一点提示。但那一次我也是非常的感恩，我也真的看到你刚才说你的那种特质，坦白说的的确是有点乱了，有点乱了。你没有退后，或者只是自怨自艾，
嗯，
或者抱怨他人呢，啊嗯，马上就收拾你的心情去好好去处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关键，因为我们人生也没有可能是有完美的安排的，最重要就是在这一刻看看这个所谓的残局是怎么去收拾，
嗯，
而且从当中接纳自己是可以有不完美的情况然后去改善，
嗯，
在这方面你真是拿满分了，就是，
哦，谢谢
你那个情绪智商就很高了，就发挥你的小宇宙，你就马上去处理。而且我也真的感动，也看到你说那个同工真的是无怨无悔的陪伴你，其实事后我也发了一个信息给他，我说啊，今天不好意思，啊，让你可能甚至是晚了一点下班，
嗯，
他给我的回复让我知道他也是很乐意陪伴你，就很简单，
哦，好感动啊，我现在在听到补回来的这一段。
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情并不完美，但是我从中也学到了接纳我自己，
哦，
也看到你也能接纳你自己，
嗯，
然后同工又从中包容，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情就是非常美丽的。
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我们在一起同工的意义吧。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如果再选择一次，还会来电台吗？
啊，当然，当然。
哇，想都没想就回答。
如果神还是这么带领的话，
展望未来里有什么想法？想起你在电台的未来，你会用什么颜色来代表？
就像我前面有分享到，我觉得说在电台的服事其实是一个全人的服事。
嗯，
我也看到神在我以前身上的预备怎么在现在被使用，
嗯，
我也感受到我的哪些部分是欠缺的。
嗯，
所以我的一个期待是不断的全人经历神，
嗯，
不仅只是在服事，也在生活呀，家庭啊，人际关系呀，教会啊，各方面的经历神，各方面的塑造，然后在服事当中可以献上给神。所以我期待人生有更多丰富的经历，学习上啊，工作上啊，家庭上。然后我可能没有一个具体的我要做什么的一个期待，但是我希望神可以给我敏锐的心，让我看见他现在想要做什么。如果我有这个小小的五饼二鱼，我愿意献上我小小的有的东西去配合神他想要做什么。
嗯，就是开放给神。
对，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小小的艺术品，然后就用了两种颜色。
哦，什么艺术品？
就是一个杯子，一个杯子上面，哦，但是你可以去涂它。
哦，
对，我就用了一个红色和白色。
嗯，
我做了一个爱心嘛。
嗯，
然后我在那个爱心的周围是红色的，
嗯，
然后里面是白色的。我也是想借此提醒自己，也是献上给神。我希望我的心对神一直是火热的。
嗯，
但是又希望心里面对神一直是纯净的。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嗯，
那你觉得以声音来服侍神，福音广播，
嗯，
就这范畴，你觉得到目前为止你的一个优势在哪里？然后有哪些方面是比较弱，或者是需要更多的磨练？
我希望大家可以为我祷告的就是和神的关系吧。
嗯，
这是一切的基础。
嗯，
对。然后也希望在电台的服事当中，我可以更明白神要在哪些方向上带领我，在服事中也可以慢慢的去寻求一些更具体的服事方向。
嗯，例如是做哪类型的节目，对吧？
对对对，我自身适合做哪类型，或者说现在哪类型正在需要。其实这些可能都是一些信号。
嗯，那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是具体的在技巧方面或者是工作方面特别自己觉得比较弱，或者哪一些又比较强呢？
具体的工作范畴啊，我觉得现在就是你说特别有优势呢，我觉得也不会说特别有优势，就是说
比较有优势，
可以适应吧，可以调动，可以适应有一些的这种聊天啊，然后分享啊，然后这种搭配啊，就还是可以比较适应。
嗯，
那我觉得可能比较薄弱的呢，我觉得在比较深的一些真理的方面，或者还有一些人生经验的服事方面，因为我又比较年轻，所以这块是，
嗯，
我还需要有很长的路走，
不过这个可以慢慢的积累。
对，其实我都是，可能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东西。
对对，而且只要你向神开放。那最后一刻的有没有一句话你很想跟听众朋友说的呢？
嗯，想跟听众朋友说的是，主在任何境遇中与我们同在。
阿们。
进入主你
故事新天空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静一的丈夫。我在听了他的两个故事之后，很为他开心和感恩。那我还记得他在参加良友培训班后，流着泪跟我说他再次站到录音棚，重新适应的那种兴奋。如今他能发挥他的恩赐，并且做他一直喜欢的事情来服侍上帝，并且慢慢适应了这个岗位，这真的是很大的恩典。虽然大部分的故事我都知道，但是每次听到他的呼召故事时，我真的心里由衷钦佩他对上帝那种单纯炽热的心。我想到圣经里面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我想上帝诚然看见了他炽热纯净的心，当初他愿意放下自己的专业梦想去专职服侍上帝，旁人都以为他十多年的训练白费了，他也以为可能再也不会从事播音主持相关的工作了，但上帝就是这么神奇，又把他带到播音岗位，并且实现两全其美，让他既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又能够借此服侍上帝，我为他感到自豪。当然，我也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他在努力适应身份的转变，从一个比较自由灵活的状态，要去进入到一个比较有规范的职场状态，这对他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了。透过这两个故事，那我更清楚地了解到他怎么去适应工作的节奏，如何去跟同工搭配，故事新天空这个栏目怎么祝福到他。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透过这个工作来帮助他成长，让他更多经历神的恩典。我也很期待看见静一在之后，就像他所期待的，能够找到合适他的栏目定位，能在工作中始终保持对神一颗炽热而纯净的心。加油。
静一老师，刚才你的爱人深情地说加油，现在我看静一老师的脸呢有一点点的红起来。
哇，
那你怎么回应他一句加油呢？
感谢上帝赐给我好老公。
现在你好像是回应上帝，不是回应他。
感谢我的弟兄，我收到他很贴心的鼓励和这份加油了
啊！
因为他当时后来跟我说，他写这一段两分多钟的文字，你才花了多长时间？
半个小时，
花了两个小时。
哈，
对，他就跟我说，他好好的听了之前的节目，
嗯，
然后也好好的想要怎么写，希望这些文字可以鼓励祝福到我。我真的感觉他每一个字都是很精华、很斟酌、很充满爱的文字。
哇，我特别感动，是我记得你说李家弟兄呢就不爱写东西，你爱写东西，什么什么特别日子。你就会写东西给他，我记得在我们另外一个节目你是这样说，但现在他就为你写文字。
对，我是写的多，他是写的精。我是量多，但是他是质量高。
嗯，果然是真的是好老公。那你觉得你先生一直以来以怎样的方式支持你的服侍的呢？
嗯，我觉得我的先生真的是非常贴心的。像我才开始来电台服侍的时候，我要适应这个节奏啊，工作呀，然后回家他就说我们可以不用做饭
啊，
但是我们可以在外面吃，或者他会早一点回来做饭，或者我们会有一些更好的分配啊，就我就不会那么累，他就会看到我的需要的时候，他会主动帮我减轻负担
啊。怎么表达爱有很多方式，听来你的先生呢，就是那种爱心的服侍，用实际行动服侍你，而且要免去你一些对他的服侍。
对，
就是这么实际的了啊，一个踏实的人。那你呢，你怎么去支持他的服侍呢？例如他在教会有服侍啊等等，或者其他的工作等等，你怎样支持他呢？
嗯，我觉得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在大事面前很拎得清的人。就是每当他要比如说要考试啊，要有重大的汇报啊，或者要面对很大的工作或者服侍上的挑战的时候，我是绝对绝对不找事儿的，饭也做好，然后服侍也服侍好，也绝对不找茬，绝对不吵架的。
那
对，这是在大事面前很拎得清的，
小事就不行。
对对对，小事还我还要学习。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上班其实也是很辛苦的，但我觉得我很辛苦的时候，希望他可以多陪伴我一些呀，或者怎么样的。哎，其实有时候也是对别人要求的过多了一点点，这是我要学习要进步的。
哎呦，弟兄啊弟兄，我猜你也在听我们这个节目，以后你就多多干大事。
我就本分了。
那爱人就会好好的服侍你了。那今天真的谢谢静一，也谢谢他的先生哈，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最后有什么话要跟听众朋友说？经过这么一次的采访哈，也经过听别人的回应之后，
我觉得常常看自己过去走过的路吧，因为过去的路会带给你很多惊喜和恩典的时刻。
嗯，这就是我们这个蓦然回首栏目存在的目的。
太好了，bingo！
对，那谢谢静一和我们一起互动生命中的故事，一起追求成长。
我是静一，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